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攻读圣马窦福音。黑洛德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出现，特地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这话，就心感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也跟着一起不安。他就召集了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经师，问他们，墨西亚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省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过，你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各市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地里召见这几位贤士，仔细询问他们那颗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用心寻找那婴儿吧，找到了就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国王的吩咐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了，在他们前面引路，直到婴儿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下来。他们看见那颗星，实在喜出望外，走进屋子，看见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在地朝拜了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末药等礼物奉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可再回到黑洛德那里，就从另一条路返回了家乡。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圣诞节后的第二个主日，我们的慈母教会依然在喜乐与平安中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愿成为血肉的天主圣言赐予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更丰富的恩宠。今天也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在这个特殊的主日，让我们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整个人类献上真诚的祈祷。在这个主日，许多地方教会在庆祝1月6日的主显节，因为根据1969年的罗马年历规定，主显节可以在1月2日到8日之间的主日庆祝。因此呢，愿我们借着今天主显节的庆祝，与我们的救主相遇。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主显节的重要意义。主显节，顾名思义，我们庆祝上主的自我显示。主显节是教会历史当中非常古老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有着非常复杂的起源，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但我们知道，主显节起源于东方教会，然后为罗马及其他的西方教会所接受。为东方教会而言，主显节是天主显示自己的重要纪念日，包括基督的诞生、约旦河受洗以及迦纳婚宴的神迹。由此可见，主显节是一个综合性的节日，借着庆祝不同的救恩事件、不同的救恩奥迹，而庆祝天主的来临与显示。我们西方教会也借着本日日课第二晚祷的谢主取对经表达同一个意义。我们庆祝有三个奥迹所装饰的圣日，今天一星引导贤士们来到马槽前，今天在婚宴中水变成了酒，今天基督为了拯救我们 愿在约旦河中接受弱汉的洗礼，阿莱路亚。然而在我们西方教会，朱显节已发展为三位贤士找到并认出这位婴儿的纪念日。今天就让我们借着三位贤士的故事与经历，来庆祝天主向普世人类所显示的救恩与光明。现在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反省今天的读经。首先，生于白冷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与光明。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贤士们因着异星的出现知道了新生王的诞生，他们试图找到这位新生的君王并朝拜他。异星将他们带到了耶路撒冷，将他们带到了白冷，将他们带到了婴儿所在的地方上面。而先知们的预言也帮助贤士们将目标锁定在白冷这个小城。他们终于找到了救主，或更好说，天主引领他们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救主。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或许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天主给他们所显示的救主是这样的：生于犹大的伯利恒，生在一个弱小受欺压的民族，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城，住在一个简陋的房屋之内，而不是奢华的皇宫之内。他是一位犹太人，他拥有犹太人的肤色与相貌，他有生育他、照顾他的母亲，他需要被人照顾。他只是一个贫穷而且弱小的婴儿。这位新生王与当时的黑洛德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与罗马帝国的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君王注定要被许多人所拒绝。但是贤士们并没有仅仅以人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位婴儿，他们在天主的光照下，在信德中认出并接受了这位婴儿。他们俯伏在地朝拜了他，他们向这位婴儿献上自己的礼物黄金，他们承认他是拥有一切的君王，乳香，他们相信他是掌管一切的天主，莫药，他们相信他是为爱而牺牲的真人。正如天主所显示的，也像贤士们所相信的，诞生在白冷的这位耶稣是厄玛努尔，是天主与我们同在，是异邦的光明，是以色列的荣耀。这位犹太人既是犹太人的君王，也是外邦人的救主。我们的救主在哪里？像贤士们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天主是愿意与我们相遇的天主，天主是愿意向我们显示自己的天主，天主会借着我们身边不同的人、地、事物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让我们找到他。正像他曾许诺过的，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需要以信德的眼目去认识他，去发现他。在圣体圣事中，在贫穷弱小的人身上，我们能找到他吗？第二点，行走在旅途中的贤士们是我们效法的楷模。借着今天的福音，我们认识了几个贤士，他们似乎非常的神秘。福音的作者呢，只告诉我们有几个贤士从东方而来。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对天象、对星宿有着比较深的研究，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有几个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地位、种族、国籍、年龄以及他们的信仰。虽然如此呢，这几个神秘的人所展现出的品质足以让他们成为我们效法的典范。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敏锐，因为他们看到了那颗星。他们没有满足或沉浸在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怀着好奇与渴望，勇敢地踏上了漫长的旅程。他们没有半途而废，没有因着困难重重而失去信心，他们不惧怕与当权者探讨真理， 他们谦卑地信从以民先知的预言，他们没有以人性的眼光或偏见来看待这位新生的婴儿，他们怀着极大的敬意向这位婴儿俯伏朝拜，他们奉献出自己珍贵的礼物，他们遵从指示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信仰是天主白白的赐予，是一份恩宠，是天主主动地走向了我们。但是信仰绝不是守株待兔，信仰是天主与我们之间的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们需要行动，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探寻。这个与救主相遇的旅程需要我们具备贤士们身上的品德。如果我们生活麻木、怯懦、高傲、自私、固执、自我中心、贪恋舒适，我们怎么可能会找到、会承认、会朝拜这位救主呢？为了得到救恩，获得天主赐予的光明，你经历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奉献了什么？第三呢，活在安逸和不安中的黑洛德以及他的臣民成了我们引以为戒的对象。黑洛德居住在王宫，享受着尊荣、权力与地位。新生君王的来临使他深感不安，使他深感恐惧。面对新生的君王，他所展现的只是阴谋诡计，他想做的是除掉这个婴儿，而不是去朝拜他。司祭长与经师们虽然服务于天主的圣殿，虽然离天主很近，虽然研读圣经，虽然知道救主诞生的地点，但是他们没有付诸行动，他们选择继续度着安逸的生活，他们害怕失去，他们没有选择奔向光明。这样的君王与领袖只会让他们的属下也跟着一起不安。在今天，黑洛德这样的人仍然存在，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与权益，面对耶稣，他们感到的是威胁，是不安，他们朝拜的是自己而不是天主，他们以为接受耶稣就会丧失一切，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接受耶稣，他们所获得的是永恒的救援。在今天，司祭长、经师这样的人也存在，他们懂得很多，却行动的很少，他们寻求安逸胜过为信仰而冒险。或许在某些时候，我们也有着类似的心态。在天主的自我显示面前，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我们或者像贤士一样，或者像黑洛德司祭长或经师一样。面对耶稣的诞生，你是喜出望外，还是心感不安？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就像先知书所说的，黑暗笼罩大地，阴云遮蔽万民。愿天主以基督的真光照耀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愿天主显示他的救恩光明与临在，也愿意我们如同贤士们一样，借着圣言，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异星，找到我们的救援，找到我们的救主。愿天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祝佑我们。